讲在哪？
不，我有
啊，你也有？
也有。
不，你有啊？你用手机啊？
我用手机。不，我给总理说好了
啊，
我们就是
能过吗？
他建一个群，有，现在已经录音了。他建一个群，
啊、
然后我加入进去、
okay ，
然后就可以了。我当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参加了没有。
OK OK。
他有他会 call 我，我现在一直 online。
啊 ，OK OK。OK， 不是用你手机没问题啊，
没问题，我们都是这样子。
啊，不再用那个喇叭。
前两个星期都这样子，因为佳南有那个。
对，我也有那个喇叭。
啊
不
挺好的，
这个比较方便。
这个没问题，上星期他们说
听得到啊，
听得很清楚。
Fine，Fine、嗯。Fine,
对，我们已经做了两个星期这样子。
OK，OK、okay, okay。好了，
他会打电话，打电话我这就、
啊、我们就 on。好，我们就继续了。我希望今天能够完成。我们上次是到第三节，其实。先知就是脑红啊，就是在第二章结尾的时候就用很多的篇幅就说这个亚述将要被毁灭啊，然后他也形容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强大，用了好像很多形象啊，就是车的声音啊，马的声音啊，那些刀剑的闪亮啊，就是反光啊，等等等等。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这是上帝的审判啊，因为以色列人可以因为太过长的时间呢、啊，就一直看见哎，好像作恶的人呢很得意啊，哎，好像上帝已经不管了，或是上帝没有了这个公义的这个职分了。但是其实每一次圣经都让我们重新看见，其实上帝不是不管，也不是上帝没有他的职分，因为追讨公义这本来就是上帝的属性。所以在这里先知就把这件事情用预言的方式先讲，以致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一些人可以信心再次得到坚固。就是说他们如果真的相信上帝是追讨公义第一，他们自己就不会那么容易跟随外邦人了、啊。然后第二呢，他们的信心就更加的能够坚强了，就是说他们不会像过往这样动不动就觉得哦受不了了，受不了了。他们就会知道，我受苦其实是为着一个更美的盼望，公义的盼望这样。所以我们基督徒其实也可以从这些篇幅里头得到同样的提醒啊。其实我们有时在这个年代很久，慢慢我们也会对这种邪恶的东西啊，有时比较淡化，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很挑剔了。我们总是觉得说，不要太多事情就好了哈、啊。哎呀，就是多了，就是事情多了就觉得好像平常了。连这个好像我们基督徒比较能够融合啊，但问题也出现了，就是我们也可能世俗了。就是说当你太多融合的时候，你就没有区分了。你虽然这一代，你说因为我们是老一代啊，我们有文化，我们华人啊，我们有些背景，我们还是可以限制一点东西不做的。但是当我们给下一代的人看见好像这些都不是太过有界限的时候，因为他们看见我们容忍嘛，所以他们就对这些恶事呢就没有了警戒，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好像是一种好像空气污染的问题，这样好像我们好像觉得苏黎世啊，到处有很多同性恋的人的时候，我们觉得就好像一个城市因为工业而空气不干净啊，我们就觉得就是这样而已，然后没有什么反正没有什么必然，或是没有什么必须的做需要做什么的，那其实不是啊，上帝是会追讨的啊。所以就让我们不习惯在这种事情上。And, 他下来的责备呢就是从第四节开始了，我们一起念一下，从第四到第七啊，是一串的字啊。他说，都因
那
美
貌
的
妓女
多
有
疑
心，惯
行
邪
术，
借隐形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我必兴起你的衣襟蒙在你的脸上，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我必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辱没你，为众目所观，你看见你的都必逃离离开你，说你也为荒凉了，有谁为你悲伤呢？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
这 啊，这里是在形容啊，因为之前啊，这个拿鸿先知曾经啊，在第二章形容他们是狮子啊，他们说什么是公狮、母狮、小狮啊，全部一团在那里在那边就是残害这些百姓。人转过来呢，这里就用另外一个形象，就说他们是妓女。哎，其实特别要突出这里说的哈，就是他妓女的狡猾跟欺骗。啊，亚述他其实实际上啊，就是他们是强大，他们用很多的外交手段啊，他们用很多的方式跟他们周边的国家就是搞外交啊，引诱很多的这些小国都追随他们。哎，这些小国当然比较老实啊，因为他们也不强大，也没有野心，所以常常就被利用。因为亚述常说，哎，跟我一起打仗，打完了分给你什么什么的。因为很多的这些小国后来打完了，他也没有好处啊，因为亚述从来都不会管他们，所以很多时候都先知就说他们好像妓女一样，就是用外表、用漂亮来欺骗，连最后呢就出卖了别人。啊，就是其实都是假的啊，所以暗中有很多心机啊，很多其他的妥协。那其实这些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当代有很多的形象也是，但我不说是妓女，但也是这种啊，就是他们常常都是包装着一个很好的外观，好像鼓吹和平啊什么什么的，但是只要是从人来的，从来都不会是好东西。因为人是无畏的，所以当一个人说啊，你们听我的，我会带给你们公平，我会带给你们复兴什么什么的时候呢，其实他就比妓女更加邪恶，最少妓女还看得出来，这些人还都不是的时候，他们还要装成是公益善良的一种代表啊，连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这样了。下一个老实人就是看一下我们中国印度会不会受骗了。当然比较诡诈的是西方啊，因为他们在这个政治里面打滚了太久，所以他们很懂这一套的东西啊。那其实我们应该我们看这些国家跟政治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用一种外在哈去判断它，而是应该在上帝眼中知道真正的政权跟强盛是在上帝那里啊，所以很多时候是人假冒又出卖了许多的德行换取的。这里就是说上帝却是审判者了啊，所以上帝看到一切，所以上帝就跟亚述说，我要做你的仇敌。当上帝像一个国家这样子讲话的时候，这基本上就完蛋了，因为上帝是你的仇敌，就没有人可以再救你了啊。这里拿鸿就说万军之耶和华，其实特别是强调上帝的主权就是那个有天上一切就是天使天君的这个权柄的上帝要来追讨亚述的罪过。实际上发生在地上是巴比伦呢，就是不是天使来，天使是可以下来把亚述灭啊，但实际上上帝是用了一个工具，就是巴比伦所以这个人的眼中，以色列人的眼中呢，他们看见的万军之耶和华的代表其实不是天使是当时上帝用的另外一个国家，也是外邦人，他叫巴比伦他来实行这件事情这不是每一次一样，但我们基督徒就应该常常有这种观念，就是说我们不是看到好像美国去打人呢，说哦，公义的代表。如果真的是公义，也是上帝，因为上帝可以用途径的，他用管道的。但是有时上帝也自己就是从天而实行他的神迹。但无论他做什么呢，最后他都是要造就有信心的人，因为不信的人看见什么东西，到最后也就是热闹就一下就忘了。有多少人经历的神迹还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他没有信心了。所以上帝行很多的奇事甚至拯救呢，主要还是要兼顾那些有信心的，叫他们可以 因为所看见的事情想起他讲的话，而不是看见那个事情，事情很快就变了啊。所以这里就是刚前面说了，就是先知讲亚述好像妓女，其实就好像说他们常常装扮自己的啊，妓女应该是把自己打扮得很好看啊，用漂亮的外在的衣服遮盖她的丑陋啊。但上帝说，你们的这些假冒，这是遮盖啊，我要把它拆毁，就是要拆出来，让大家看见你是怎么样的。所以这里的形容词就有点好像说啊，让他刺体啊啊，其实也不是一种真实的一个意思了，而是就说啊，让外邦人啊，让你周边这些被你骗的人就看到了你的邪恶，这样子，看到你其实没有一句话是真的，都是谄媚的，都是自私的，都是邪恶的话语。所以上帝也要使啊，这些本来觉得哇亚述很强大很羡慕的，变成是咒骂他们的国家啊。就是本来大家都以为他很，因为他总讲骗话嘛，所以大家觉得他很强大啊，我的国库里面有黄金啊，去都是石头，那现在都是骗人的时候，那大家就转过来就咒骂亚述啊。而且圣经说没有人想多看他一眼，就是觉得多看他都觉得脏，就自己眼睛都觉得脏，就不想再想起他，也不想看见他。那这样的一个极大的变化啊，就好像在历史里面啊也有过，但是它不是常常有的啊，不是常常发生的，很多时候是被淡忘。那这种很极大的，从很高尚突然间跌到很低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这种事情发生，我们应该能够想到这是上帝的一个惩罚或是一个作为。好像有一些很好，大家都觉得是明星级的人啊，人突然间一转间因为什么事情整个就身败名裂啊，什么再也就不在人间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觉得很哎呀很可惜啊，很纳闷的。那你还要想一下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不出于神嘛，因为他的这些荣耀是虚假的，所以上帝只是把他的衣服掀开，大家看里面是骷髅，里面是一具尸体就够了，他可以是演员啊，可以是这些什么什么代表，但实际上他只是一副骨头啊，没有东西的，是装的，所以有时候上帝用这些是安慰我们的啊，就叫我们不要分散注意啊，走天路的时候还是要仰望那个真正的美善，而不是在地上。所以亚述最后的灭亡也成为了世世代代这里说的就是大家口里面所用的一个例子，就是每次讲到才凄惨就好像亚述，其实尼尼微的确是成为这样的一个例子啊，尼尼微的毁灭一直都成为大家就是说悲惨的一种代名词，因为大家不能够想象的就是这样伟大的一个国度就这样子就消失了，消失就是这样子就败落了。人最后他的朋友也怎么看待他呢？他说没关系，我有很多盟友啊，其实这些盟友都要远离他啊，也没有人会来帮助他。这个老王说没有人安慰你啊，找不到，哎，你风光的那些朋友跑哪里去了？没有一个人来，为什么？原来这些人都不是他的朋友，这些人都是被他欺负的。所以当他们看见他败落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认他了，因为他们实际上是被他常常压迫的人。所以亚述其实没有对过人家好，他之所以有许多的追随者，是因为他不断的用欺骗的方法、恐吓的方式啊，把大家绑在一起，好像利益就让你没有办法脱离他。但当上帝就是伸手就是刑罚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显露了。连接下来第八节到第十节呢，先知就举了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是我们不熟的，因为那个地点呢今天找不到，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读啊。他说
你
岂
比
挪
亚
门
强
呢？
挪
亚门坐落在
众
河
之间，
周
围
有
水，海作他的壕沟，又作他的城墙。古时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佛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助手，但他被迁移
被
掳去，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 能为他的尊贵人
占修，他
所有的
大人
都被
链
子锁着。
好，连这里举一个例子，叫挪亚门啊。挪亚门我们其实不懂，还是哪个国家，应该是很古代啊。但如果这个先知一点都不需要解释，表示当时人知道啊。连贾文就也尝试解释这个地方，因为他用古文来看。连我们的圣经中文有一点暗示啊，因为他用尼罗河啊这些字啊，古埃及，就会让你想到是那一带。连其实哇很多讲法了啊，不管，但如果说一个选一个讲法的话呢啊，我就选这个讲法，就是说可能是指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其实我们现在知道亚历山大只是一个海口，但曾经呢亚历山大有很多的过了很多的朝代，曾经是很兴盛的。啊，特别在公元啊前后的时候，特别是希腊人啊，就是亚历山大的这个将军啊，崩溃到那里去的时候，其实亚历山大曾经是明珠，是地中海的明珠，啊，是一切的，比如说科学啊文明啊，大家都在那里啊，所以 OK fine。啊，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例子的话，好了，假设了啊，啊，这个先知就是说曾经有一个城市啦。亚历山大讲，他说你们忘记了吗？这个城市呢也是大城，而且呢它的条件很好，它在一个很佳美的地方啊，它有肥沃的土地，它有大海啊做它的保护，也就是说人家不能够随便来啊攻打它，而且加上它有很多的盟友，它有扶人鹿比族啊，就可能扶人鹿比族都是强盛的，不然也不需要举出来。所以意思说这个国家这个朝啊，王朝看起来各样的条件都有，连他先就说你们想一下他的结局是什么，他今天你们都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完全被毁灭了啊，而且他的国民也不在了，因为大家也不知道谁是啊挪亚门人啊，而且他的遭遇很悲惨啊，他被残忍的对待啊，他的尊贵人这里可能是王啊王族的人啊，被占究，就好像被人家当做奴仆啊卖啊，这样啊做奴隶了。所以其实这只是一个他举出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不要因为你眼睛看到的一个很强盛的国家，你就以为他好像上帝也没有他的方法一样。但实际上呢，在历史里头已经有无数的例子了，当人的狂傲来到极点的时候，上帝一下就毁坏他。而且这种的毁坏呢都不是从人的力量而产生的啊。第十一节呢他就说你必喝醉，必被埋葬，并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啊。这里就你就是指这个尼尼微啊，就是亚述了。他说你要跟他一样，你要怎么样呢？你要喝醉。当然这个喝醉呢不是说很快乐喝醉啊，这通常在圣经里面喝醉有两种，一个就是我们中国人说喝杯就是苦杯乐杯啊，就是敬酒发酒啊。那这里的 context 应该是怒杯啊，所以这个杯不是一个好杯啊，就是上帝要他的愤怒啊，要好像酒杯这样，就是大大的灌醉这些人啊，所以他们在敌人面前也就好像醉酒的人一样啊，完全没有力量来抵抗。啊，他们的仇敌，所以他们结局是被埋葬，然后就是说被灭绝了。连最后一句话比较难，他说并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啊，这个是翻译成中文是这样翻的，他本来的意思有另外一个翻译是说他们必要在仇敌里面就是居住。连什么叫仇敌里面居住，就是说他们没有地方可以逃，因为没有人要收他嘛，所以他们只能够偷偷的暗暗的住在那些恨他们的人当中，所以他们就不再有身份了，就是所以怪不得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里，就是他们不敢再告诉别人我是亚述人或是我是什么什么人了啊。所以他其实不是在寻求，因为他根本没有盟友，他寻求什么帮助，没有人要帮他的，所以他只能够暗暗的住进了一些大城市里面，就这样子啊，这就是他们最后的结局了。OK， 好，我们来到最后了啊，就有两段啊，先知怎么形容？我们一起读，从12到第15啊。你一些宝藏，
你我今天快啊。你
可以吗？你有问题啊？
没问题，
没问题，好嘞，好。不，如果你要问的东西，我们可以讨论的。不过没有，我们就可以 cover 了。嗯，
你
一切
保
障必向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
若
欲摇
撼，
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
你国家
的关口像
仇
敌敞
开，
你的门栓
被
火
毁。
焚烧，
焚烧！你把打水
被
受
困，
要兼顾你的保障，
揣
土和
泥
修补砖
窑，在哪里
火必
烧
灭
你，
刀必杀住你，
吞灭
你如同男子。
嗯，
任
好，先到这里啊啊，这又是一串的了。刚才前面已经讲过，那这里上帝用先知的方式，再用一个就是生活的。比喻啊，他就说尼尼微的抗战是怎么样的，一点都不伟大。他说他们是完全无效的，无效到什么呢？好像无花果，就是熟的无花果这样，谁的手一去啊，摇一下它就掉下来，就根本站不住脚啊。敌人一到，他们就败北了。连他还形容说，你们很依靠的那些壮士啊、勇士，后来会变成什么？当然，第一他说是妇女。不好意思啊，就讲姐妹，他不是说姐妹没勇气啊，他就说好像妇女一样，他们不是打仗的啊。第二呢，他特别要强调，就是说其实勇士之所以会害怕，其实我们有时以为勇气是一个人所拥有的，但是其实我们今天应该有一个改观了，就是说我们除了相信生命是从神来的，我们也要相信人的智慧、聪明、勇气、气息都是从神来的。上帝要让一个人没有勇气呢，他只要一抽离，他在神的面前是站不住脚。所以今天很多人嘴巴很硬啊，说我怕什么啊，我不入地谁入地，我那天站在神面前，我一定要问他为什么你要这样做这样做。哇，有人现在讲得很大胆啊，因为他还用上帝给他的那个勇气啊，因为他以为上帝只是一个老人家可以欺负一下。但是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要跪下的。你知道为什么？不是因为你的勇气不见了，而是上帝拿掉了，因为他不是你的，他不是上帝给你的啊。如果他不把气息给我们，我们就倒下，好像尸体一样。如果他不把智慧在，其实每个人啊，包括信不信的人，在人的里头运作的时候，人就像群兽一样，就是我们不会合理，就做东西乱来了。如果上帝不把怜悯啊限制人的话，就是他的慈悲怜悯限制人的话，人就会行很残暴的事情。最后如果上帝把勇气从人的身上抽离的话，人就好像一个软弱的尸体一样，没有不能站立起来。所以上帝要审判尼尼微的时候，他就让尼尼微的勇士不能够再作战了，他们不想活了，因为害怕，不想活他们就不会打仗了。这里说他们仍然还在城墙的时候，就是他们还在自己的保护之内，他们都没有勇气。所以他们的这个失去勇气，不是因为他们墙被攻破了被万军都围着了他们就失去勇气啊，这可以讲得过。那这里是他们在一切的保护之内，他们还是没有勇气。为什么？因为是上帝定义要毁灭他们啊，他们没有办法再提起他们的武器来打仗啊。他们有很多的保护，这里有列出来说他们修很多的城堡。为什么修城堡呢？因为这些是预备给他们逃难的时候用的，意思说他们在很多地方就让自己撤军的时候可以躲进去的。上帝说你去修啊你做，但是你的城堡呢都会开门的，意思说他不保护你，敌人来就打开了，而且他要被敌人的火所烧毁。他说你们可以预备水预备粮食啊，因为你们要作战啊，你们要怕人家围城啊。 OK， 他说你做啊，你可以修补你的城墙啊，修高一点修厚一点都可以做啊，但是这一切你们所依靠的都要被耶和华所打击。他的一个形容词呢，最后但下一节还会讲，就是他用男子，很奇怪啊，当然整个 context 还是可以理解，就是他是用生活的一些例子啊。那男子 就是我们说的蝗虫啊，就是马蚱、蚂蚱、蚂蚱、蚂蚱、蚊子、蝗虫都是一类的，就是可能是老的、小的这一类的啊。因为他用男子的时候，其实他说他们要好像男子一样被毁掉。我是看解经书了，他其实他本来的意思不是这样直接的，他说好像男子呢其实很难毁的，因为他是很大群啊，他
繁殖快
啊，而且对他杀伤力也厉害啊，就是那但是很多时候这些考古对不是考古这些生物学家他们会发现突然间满地都是男子，哎，男子其实蛮脆弱的，他凶啊，他其实也不是凶啊，他是因为多所以他看起来好像啊。但是只要你温度一变，只要你刮个大风，只要就是自然环境只要一变一下哈，它都会死的，啊，它撑不住的。所以呢，先知也见过这种情况啊，所以先知会说，这些男子虽然很凶啊，但是好像一转眼就全死在地上，他就说这是上帝的作为，因为上帝改变天气嘛，啊，这样突然间引来暴风啊，就把门给吹了，就是。人家就说这些亚述人就是这样啊，很凶啊啊，但是他们在神眼中只不过是马扎啊或是蝗虫一样，上帝这样子啊，就是用巴比伦啊一下子就可以让他们就毁灭了啊，不需要靠什么合理不合理的东西啊，可以吗？是讲得快了，不过后面有点重复了，所以我
问
啊。来，我们继续看了啊，15到17节啊，我们就整句念完它。他说：“任你加增人数多如男子，多如蝗虫吧，你增添伤怎么样？伤，
啊、你念哪一节？
15节
啊，15节后一段
啊，好的后一段。对，他说：任你增加人数多如男子，多如蝗虫，
伤骨嘛，是
那个字啊，
你增添伤骨，
伤骨 ，OK。”多过
天上的
心，
男子
吃尽
而
去，
你的首领多如蝗虫，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蚂蚱，天凉的时候其落在篱笆上，日头一出便都飞去，人不知道落在何处。
OK 啊，就这里我故意把它分开，是因为这里特别讲蝗虫，就把它全部列出来了嘛，男子蝗虫蚂蚱全部都讲出来，其实都是在讲一类了啊，就是讲这些亚述人使用他们，人就说你们很多啊，像蝗虫一样啊，就是不断的继续你们的人口啊，你们用就是通商的方式啊，这也是他们骄傲的地方啊，他们就是可以成为很富裕的城啊，好像一切都有的啊的一个民族啊，上帝说你们做吧啊，你们不断的让自己强大。多到好像天上的星，他说：“但是要记得、上帝可以要毁灭你们，要把你们分散，使你们不会再存有。”啊，就如他就又举了一个蝗虫的例子，就是蝗虫在日出之后就飞了。就我尽量去查，好像是说蝗虫是很怕暴晒的，然后我想很多动物也怕的了，所以应该不是太难。就是蝗虫很多时候出现的时候呢，是在傍晚的时候，就是它大量的跑来吃人的东西的时候是傍晚的时候，所以它可怕嘛，因为它一傍晚都已经没什么阳光，它一来就好像遍地黑暗这样。你看先知可能见过了，所以先知说蝗虫很多，但只要阳光一照的时候，你不知道它们躲在哪里了，就全部不见了。这个尼尼微的强盛也就只不过如此了。就是一个夜晚，一个傍晚啊，但隔天他就没有踪影。好，我们就来到最后一节了啊，最后两节18到19啊。他说：“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
贵
胄
安
歇，
你的
人民散
在山
间，无人
遭
遇，
你的损伤无法医治，
你的伤痕极其重大，
反听你信息的必都因你。”向你
拍
掌，你
说
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
呢？这里就讲是指着他说亚述王，所以上帝要审判他，而且要让他的王啊没有了一切的聪明人。因为这里举个例子，他说你的国家很平安了、 为什么呢？你的牧人在睡觉，你的贵胄在享安息，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没有人招聚。其实他意思说你不成国了，就是你可以有剩下的人啊，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好像过往一样能够再把这个百姓召集起来，因为亚述国的损伤是不可医治的。他不再像过往一样的强大，而且一切听到亚述灭亡的人都要拍掌，然后他拍掌应该是国际语言啊，就是通常拍掌应该是说赞同的意思啊。为什么他们赞同呢？因为他们都曾经被亚述所苦待啊，所以他们看到亚述被审判的时候，被遭灭的时候，他们要赞成，这是好的，这是对的事情啊，承认这是一个报偿。所以最后呢，上帝其实用这句话就结尾了，他说凡听见你信息的都必向你拍掌。他说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其实好像最后一句是一个对应啊，因为他上帝在鼓励他的百姓啊，就是说尼尼微曾经在约拿书那里是被上帝所就是宽容的，所以约拿书的最后一句就是说有12万的不分左右手的啊，还有许多的动物，我岂不怜惜吗？也是一个问号。所以约拿的结尾是说上帝还在怜悯他，但是到这里呢，上帝反而说你做的坏事有谁没有遇过？意思说我要审判你啊。所以他是那第就是我们上次读摩西介绍耶和华的，他说他是不轻易发怒，蛮有恩典，蛮有智慧，但是他必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现在是第二句了，就是他是必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上帝。所以上帝最后还是追讨，但主要的目的前面说是为了百姓的信心，同时也是彰显了上帝的荣耀因为公义是神的属性。每当我们看见公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上帝的作为了，而不是人的本性所能够达到的。OK， 结束了人如果笔记有的话，其实我后面只是一个怎么说呢？我把一些经文把它串在一起，是因为这拿鸿他分开几次来讲同样的事情，他前面先讲一点。亚述的结局，对他停一下，他讲以色列人，他又责备一下他们的罪恶什么，连他又回来又讲亚述，所以我就把它排在一起。不过其实这个排列也不是很绝对了，因为古人写书他们有一个格式的所以我们也不一定需要很逻辑的就是说什么把它归类了总之我们抓到他的整个重点就是。好，就到这里了。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没问题啊。
没你，这由于你刚才读的在那，就是读的经文读的这个地方是吧？我就突然想起来那个诗篇里面一句话嘛。他说，就第十三节嘛，他说你裹的关口向仇敌敞开，你的门虽然被火烧毁。你刚才不说嘛，就是他们虽然自己努力凑去建了很大的城墙，然后他就被包围，其实是没用的。我就想起来诗篇里面一句话，就是大卫他祷告的时候，他说求主坚固他手上所做的工。
诗篇
我想了，对，我不记得哪一篇了。
对，摩西，
我就这句话对我印象很深。
OK，
就是我们整天工作努力，不管怎么，就在神来坚固我们。如果不在神的里面，做也是白做。
对，诗篇，这你讲的是刚好对，是诗篇90篇摩西的祷告。
对，你刚才分享的，我就想到了这句话。
其实有我记得好像是在箴言吧，也可能是诗篇，我忘了。就有一句话说，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
对，
枉然劳力。我们其实信徒就是常常要这样子明白。当然，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看法就是说，除了我们每天生活努力为一切做打算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救恩呢，我们也应该这样子知道，就是说我们不能救自己我们怎么样做怎么做，你做吧如果不是因为基督 就是把我们放在它里面的话，我们白做的，因为到最后呢，我们还是灭亡，因为我们的罪就是啊。所以摩西在诗篇九十的时候呢，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坚固你手所做的功，连他反过来他说我们手所做的求你坚固，他站在人的位置再讲一次了。其实他也是在讲这两点，就是说求神，因为摩西不进去嘛，这个迦南是新一代进去，所以摩西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其实他们蛮惨的进去的人，因为你看四十几乱成一团的，乱杀乱什么的，对。但是的确摩西的祷告是上帝的意思啊，就是虽然他们很糟糕啊，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但是上帝还是坚固了他仆人的祷告，就是摩西所说的上帝会保守他的工作在他的子民身上。这也是我们的安慰了，不然我们如果单靠自己，除非整个地球停下来，我们大概可以平安一点。只要地球一动，我们又担心了，因为什么东西都在改变。好，可以吗？没有其他问题啊？好，这样我们下一次其实按着安排就是这个完了，我们就应该到哈巴谷，因为其实迦南也在讲哈巴谷了。
对，
他讲到哪里你记得吗？我忘了听他
第一二，我把这个暂停。
啊，过来。